新求精，大方高贵，恒大橱柜，精选木材，高级油漆，工艺严谨，用心把关。选择恒大橱柜，一劳永逸，新装折扣高达 50% off。 恒大橱柜电话是408-262-0808 408-262-0808， 地址是751号 Montague Expressway Milpitas。
我们整装待发，踏上全新旅途。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于2012年5月21号正式转战到 AM1450， 为全湾区华人打造一个全新的国粤语频道，更多时段，更多节目，更强大，更成熟，让我们为您做得更好。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在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每周四早上9点到10点钟，请您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您现在收听的是咪蒂的厨房吃喝我最大。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游遍大江南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吃遍五湖四海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咪蒂廖若婷。我们台湾有一句闽南语这么说的，假扮很红的多，意思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是比皇帝还要大的，吃饭是一定不能被打扰的，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呢，这个节目呢 Miki 就叫做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 Miki 呢在东湾呢，旧金山的东湾主持一个厨艺教室，专门呢在教做菜跟品酒。所以在这个广播节目呢， Miki 就跟大家分享同样这两件事呢，一个单元呢就跟大家介绍世界的美食，那另外一个单元呢就跟大家介绍各国的美酒。除了教大家欣赏这个各国的美食，还会教大家做，那同时我们也来分享一点这个品酒哦。那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到加勒比海去。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到加勒比海去坐过游轮了，因为呢加勒比海呢有很多的小岛，那坐游轮去呢是最适合的，大家呢就在游轮上呢休息玩乐，那到了这个船到了港口呢就下船去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哦。那其实呢 Miki 以前一直都非常喜欢自助旅行，因为呢在每一处停留的时间可以自己控制，有时候呢你会碰到一些有趣的人，有趣的事，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因为突发的事件而可以停留的久一点。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因为大家兴趣的不同啊，那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呢，大家就会想要去寻觅自己各自喜好的东西。像我的一个朋友啊，每到一个国家他就要去参观呢，去品尝一下当地呢好的咖啡厅，那每一家都要去逛一逛，看看他们的咖啡煮得怎么样。那 Miki 呢喜欢美食啊，我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就一定要到他们的传统市场去走一走，因为呢这样可以去了解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然后呢看看他们有什么有趣的食材香料啊，这样可以呢买回来试试看，或者呢是去拜访一些特别的酒庄，那或者是说坐下来品尝一下当地的好餐厅哦。那有时候呢 Miki 还会安排一些音乐会啦歌剧啦，这就是为什么呢 Miki 很喜欢自助旅行的原因哦。那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如果是我们自己安排行程呢，我们会对于这个地理环境位置 会比较清楚，可以学到更多，然后呢会很清楚知道哎，自己在玩什么，自己在看什么，在观光什么。可是呢这个四年前的这个结婚周年呢， Miki 就跟我先生呢就决定了第一次去搭这个加勒比海的游轮。那船上呢每一晚呢除了这个很正式的餐宴以外啊，那24小时呢你都可以找到食物啊，几乎呢如果你的胃口很好的话啊，每天24小时真的就是可以一直吃啊。所以听说很多人呢一下船啊就是胖个3到5公斤哦。那3到5公斤相当于10几磅哦，听起来也是蛮吓人的。那加勒比海呢是一个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岛型气候，跟台湾非常的像，然后呢当然呢它也有很多的台风，就跟台湾一样。那每年呢从6月到11月哦，是加勒比海的台风季节，尤其是在9月的时候是台风最频繁的月份。那其实呢如果9月呢到欧洲或者是到亚洲呢都是气候最爽朗的时候，非常适合旅游。可是呢如果大家哦计划9月的时候到加勒比海去旅游的话，去坐游轮呢，最好呢是还要再加买保险哦，这样子呢万一遇到这个台风哦还可以全额退费。那每一年呢到加勒比海呢从12月份中到4月中是旺季，那大家都选这个时候去哦，当然是有它的原因啊。一个呢是因为假期刚好比较多，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气候也比较稳定。那 Miki 呢是来自台湾，所以呢对于这个岛型气候呢的潮湿闷热呢是习以为常哦，所以啊这一趟旅程 Miki 也玩得很开心。然后呢这个7天6夜的行程结束后啊，我还特别安排啊，就在那个上船下船的这个迈阿密港口呢多停留了2天1夜。那出发前啊 Miki 就开始做一些调查啦，看看这个迈阿密呢有哪些地方是值得一游。那我就听说啊，这个迈阿密的 South Beach 的海滩好，南海滩很值得一去哦，所以哦，我们两个这个早上啊一下船啊，我们就租车就直奔这个 South Beach 的南海滩。那一开到那儿呢，其实很快就知道呢那里有多么受欢迎哦。第一个呢这个车的速度就慢下来，因为交通很忙。然后呢第二呢就是马路上呢的行人呢都穿得很悠闲，然后呢在马路上啊走边走边笑边聊天，就一看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哦。那这个海滩的旁边呢就一整排的饭店哦。那这些饭店呢也不是全部都是5星级哦，它有很多那种小型的很精致的一些饭店啊，就等于是每一家饭店呢它都有它特别的设计。那楼下一楼呢常常就是餐厅啦或是酒吧的，感觉那个气氛真的是很特别啊。那这些饭店呢就面对着一大片的沙滩，沙滩后面当然就是海了啊，光想象哦就觉得很舒服哦。那当然呢它那里也有5星级饭店啊，像那个 Ritz-Carlton 就是丽池酒店啊。那就在这个丽池酒店的旁边呢有一条路哦，叫做林肯路。那如果从海边呢往林肯路呢垂直的往这个内陆走啊，就整条街啊就是充满着这个悠闲的气氛哦。这个马路上行走的人呢都穿着这个有休闲的衣服，那他们的休闲衣服呢又感觉又穿得比较漂亮一点哦，像那个女生呢穿极地的服装啊，那露肩啊，然后呢戴着很漂亮的首饰啊。然后呢 Miki 呢还仔细的这个观察一下路上的行人，我发现说诶很多人都不是讲英文哦。后来呢 Miki 才知道说原来这个 South Beach 南海滩呢是欧洲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度假胜地，也就是说欧洲人很流行啊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的南海滩去玩啊。那这一条尤其是这一条林肯路哦，大概开车绕一绕你就大概知道就是这条路哦。那它呢的长度哦大约是这个旧金山南湾的 Santana Road 的3到4倍哦，所以它是比 Santana Road 还长，大概是3到4倍哦。那当然了这个一个路上呢并不是很宽，那两边呢就是服饰店、精品店、餐厅、酒吧、艺廊的。尤其是这个艺廊真是美丽啊。它那个艺廊都非常的宽大，里面摆设的照片啊都是超级大的。 那因为呢靠近东岸呢，所以它里面摆设的艺术品跟那个流行的东西也是来自于这个欧洲的感觉哦，让我觉得很惊艳哦，很就觉得很惊讶，然后也觉得很新奇，然后逛得很开心哦。那因为呢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欧洲人非常流行的地方，这个餐厅呢也是各国的菜色都有，像什么意大利菜啦、法国菜啦、中国餐厅当然都有，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日本料理店也不少哦。因为呢其实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日本料理店是非常流行的在这个时候，不过呢它那边的日本料理店的摆设啊是比较现代感的，就是说它的杯盘呢、它这个菜的摆设呢感觉上呢是比较摩登、比较 modern 一点，而不像我们台湾比较常见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杯子啦下去做那种比较传统式的日本式的一个日本料理的摆设啊。那呢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逛来逛去，我也逛得很开心啊。那差不多也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应该选一家餐厅啦。那这个在我们家哦，决定吃什么菜啊，通常都是 Miki 做决定，因为 Miki 呢就喜好美食啊。那我老公呢他其实是不太挑嘴的啊，那每次他都是丢给我来做决定啊。那诶，难得来到这个南海滩呢， Miki 当然要选一家好餐厅进去吃吃看啊。那 Miki 呢对于这个各国的菜色呢，只要是我没吃过的我都很有兴趣，我很熟悉的菜单呢通常呢我比较没有兴趣去吃哦，因为我自己都可以做。然后呢我就逛来逛去呢，那他们每一家餐厅呢这个菜单呢都摆在门口啊，所以你还不用进去，你就可以先看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菜色，你再决定要不要进去哦。然后呢我就逛来逛去逛了蛮久的，全部走过一遍之后呢，最后终于让我发现了一家餐厅。那这家餐厅呢就叫做 Yuka Y-U-C-A。 这个 Yuka 餐厅呢它就位在这个林肯路上哦。当然了它这个座位哦，就是说餐厅呢在两边嘛，那它这走道的中间呢就是摆满了这个餐厅的座椅哦。那这个 Yuka 呢也不例外哦。那 Yuka 餐厅呢是一个古巴菜餐厅。那古巴呢其实是加勒比海最大的一个岛，但是呢虽然啊这个美国跟古巴啊两个互不相往来哦，我们可以吃古巴菜对不对。那我们就呢选一个在户外的那个中庭的那个部位的椅子啊，坐下来啊就开始点菜。那当然呢首先呢就是点这个饮料咯。那饮料呢在古巴的调酒里面呢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Mojito。 那 Mojito 其实也不止在古巴餐厅很有名哦，其实现在在全美各地哦，每一家餐厅跟酒吧呢，如果呢你去呢说你要点 Mojito 呢也都是点得到的，因为它是非常的流行。那 Mojito 呢是怎么做的呢？ Mojito 哦，它用的主要的酒精就是主要的烈酒呢，也就是那个甘蔗蔗糖做提炼出来的一个叫 Rum， 也就是在加勒比海呢最流行的一个 Rum 哦，它的等于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酒。然后呢它再用这个初糖呢跟薄荷呢搅一起搅碎，因为初糖呢它会把这个薄荷给戳破，然后呢薄荷的味道就会释放出来，然后再加上 rum， 然后还有其他的材料呢就调制成这一杯 Mojito。 那如果没有调没有喝过的朋友呢，有机会呢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Mojito 哦，尝尝不同的这个充满这个薄荷香味的调酒。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来一段广告，那 Miki 等到广告之后呢再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古巴餐厅 Yuka。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菜香不怕巷深，三藩市列治文45街的客家山庄由李师傅主理，传统客家菜、新派美食、金沙咸蛋黄炒蟹、特色翘头生炒骨、家乡22味蒸鱼，人人吃过都说好。客家山庄 三藩市列治文4401号 Cabrillo 夹45街，电话是415-876-6898 415-876-689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在上一段节目呢， Miki 跟大家聊到这个加勒比海的餐厅啊，里面呢的古巴餐厅叫做 Yuca。 那 Miki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他的饮料，这个调酒叫做 Mojito。 那 Miki 除了点这个 Mojito 呢， Miki 还有点一个菜叫做 Ceviche。那其实呢，古巴菜的这些菜呢 ，Miki 在学校都有学过，也都知道怎么做。但是呢，因为比较常常做的菜，一般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我在家常常做。反而呢，南美洲的菜呢，我比较少去做。所以当时呢，看到这个 Yuca 这个餐厅在那里呢，我就觉得一定要去试试看，因为我相信啊，一定有很多菜呢是他当地道地的料理呢，我还没有机会吃过的。那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呢就叫做 Ceviche。 那 Ceviche 呢，其实说起来呢，它就是加勒比海的这个生鱼片哦。那它这道菜呢的做法呢，它就是用把这个新鲜的鱼，生的鱼哦，切的大小呢就像拇指一样哦的大小的方块，拇指的宽度的大小方块，然后呢它就用这个莱姆汁或者是柠檬汁呢一起呢下去腌制呢，大概3个小时，腌制到呢这个这么高的酸度里面呢，泡在这个鱼肉呢泡在这么酸的柠檬汁里面呢，这个酸呢就把这个鱼的这个蛋白质呢的结构都改变了哦。那这个3小时之后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会说啊，这个已经被煮过了。虽然呢我们叫它煮过了，可是其实呢是没有用火加热，它就是用这个酸呢来把它煮过。那这个鱼腌好了以后呢，就加上这个新鲜的洋葱，或者是你跟这个鱼一起腌也可以哦。切碎的洋葱，切碎的新鲜番茄，还有新鲜的辣椒，要去籽哦，才不会太辣。然后还有一些盐，然后还有一些 oregano 的香料，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tabasco， 一点 tabasco 辣椒酱。那这道菜呢，通常呢，你如果呢在美国呢，很多的这个拉丁菜里面的食谱上也可以看到哦。那 Miki 几乎是每看到必点的一道菜哦。那很多人的做法呢，他会另外再加上那个 avocado， 就是洛梨，或者是呢他喜欢加入这个芒果，或者是呢另外再加入一点香菜啊。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加芒果的这个口味哦。那这道菜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知道详细的食谱，可以到 Miki 的网站。那 Miki 的网站呢是 miggiskitchen.com， 就 miggiskitchen.com。 Miki 会把详细的食谱放在上面哦。那另外呢， Miki 还要再教大家一个小小的诀窍啊，当大家呢做完了这道菜以后呢，因为它是需要时间去腌制嘛，那腌制了大概3个小时以后你才上菜。那其实呢，经过腌制的鱼哦，还有那个酸味啊，早就已经就是它里面的都已经变质了。这个时候呢，你吃你会不会觉得说它有那么的新鲜的感觉哦？所以呢，你要上菜前啊， Miki 会建议你说呢，你就再挤一点柠檬汁或是莱姆汁在上面呢，你会把这个香味哦，这个新鲜的这个柠檬汁再带上来，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道菜的一个香味，很重要的香味哦。那这个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争议哦，因为传统上呢，这个鱼肉呢要腌3个小时，可是呢有很多现代版的，也是就是说它腌了不到1个小时，或者是说它就把这个柠檬汁啦、莱姆汁呢跟这个鱼肉呢拌一拌，拌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上菜了哦。那如果呢那这样呢它就会保持的这个鱼肉的结构呢又跟这个腌了3个小时的鱼肉结构不一样啊，有点像是生鱼片这样在吃。 那如果说大家很喜欢吃生鱼片呢， Miki 要跟大家建议哦，您最好呢是买一些冷冻的鱼片来做这个现代版的 Ceviche 哦。如果你不想要腌三个小时的话，那因为呢这个远洋捕获的鱼哦，就是海鱼哦，大部分呢它其实里面呢都是有一些寄生虫哦。当然呢可能有的不是每一只都有啦，可是没有人想要中奖嘛。那在按照法令的规定哦，这个捕获的海鱼呢通常哦一定要经过冷冻这个顺序哦，那把这个确定就是说把这个寄生虫呢全部都冻死了、哦、那法律呢有规定一个冷冻的温度哦必须要在固定的低温下呢能够一定的冷冻一定的时间，所以呢大家想吃生鱼片哦不要私底下跑到港口去买新鲜的鱼，就切鱼片呢来当自己当生鱼片哦。一定要确定呢是去合格的厂商买的生鱼片等级的鱼肉呢才来生吃。所以呢做现代版的 Ceviche 这道菜呢，请大家呢就干脆买冷冻的鱼来做这道菜，或者呢就是刚刚讲的买生鱼片等级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另外会有一个疑虑了。因为呢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新鲜的鱼，就是没有经过冷冻的鱼，因为大家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好。那其实呢这个在远洋捕获的这些鱼呢经过急速冷冻的这个技术啊，那急速冷冻这个技术呢其实呢它并不会改变太多这个鱼肉的结构，跟像这个鸡肉鱼肉牛肉一样啊，就是你经过急速冷冻的这个技术之后呢你的结构并不会被改变哦。就商业用的急速冷冻技术呢跟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冰箱的冷冻技术是不一样的哦。那家里的冷冻冰箱的冷冻库呢它冷冻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往往啊这个鱼肉跟牛肉中间的这个水分呢它会产生这个水结晶哦。那水变成水结晶的时候呢它会变大，那等于是呢这个水鱼肉跟牛肉中间的这些水结晶呢变大以后呢就把这个鱼呢鱼肉撑开，所以你鱼肉里面呢就是一个洞一个洞，只要有水分的地方呢就会被撑大哦。那你想看看哦，你在冰箱里面冷冻库呢都要放一段时间呢，那这些被撑开的鱼肉呢就有一点定型啊。那等到呢我们把这个鱼肉啊牛肉啊拿来解冻了以后呢，它这个水分流失啊，可是它冻的形状还在哦。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鱼肉跟牛肉呢拿起来煮菜哦，你会发现说它的结构有点改变。所以呢基本上呢大家如果是在商场上啊超级市场买的鱼肉牛肉呢，你买回来呢它是冷冻的哦，你除非说是你马上要来煮了，要不然呢你千万不要说解冻了以后你不煮，然后你又再把它放回冷冻库哦。那这个鱼肉呢跟牛肉的结构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定会改变，就是说其实呢大家在鱼市场看到的这些鱼货、哦、摆在那边呢看起来很新鲜的这些鱼货呢，他们呢都是经过冷冻的。那这些鱼贩呢在卖你早上要去卖鱼之前呢，他就是先把这些鱼解冻再来卖给你，并不知道说这些鱼呢在这个鱼贩的这个桌上呢虽然是放在冰块上，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已经解冻了多久啊、哦。那其实呢那你还不如呢买解冻的鱼回家自己解冻，解冻完了马上煮。接着 Miki 要跟大家聊一段跟食物有关的世界历史啊、哦。那这一段历史呢就叫做哥伦布大交换。那在哥伦布大交换以前呢、哦，很多的物种的出产地都跟现代我们的认知哦有很大的分别啊。那这次呢物种的交换改变了整个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及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哦，因为很大量的外地引进来的食物哦就成为当地人类的主食，而且呢就为了种植更多的农作物呢，大家就开始开发新的种植区哦，所以跟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哥伦布大交换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没有这个哥伦布大交换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啊是没有柳橙的，在东欧的匈牙利啊没有红辣椒，那这个意大利也没有番茄，哥伦比亚没有咖啡，夏威夷没有凤梨，然后呢德州没有牛，那美国跟 的泰国跟印度就没有辣椒，瑞士也没有巧克力，所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那哥伦布搭交换呢，就是主要是指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虽然呢哥伦布并不是至于第一个抵达这个新大陆的，可是呢他是一个举手说我发现新大陆的那个人。那事实上呢，这个哥伦布大交换的一些食物上的交换，主要也是自从哥伦布宣布他发现新大陆之后开始的。那旧世界呢，就比如说是中国、亚洲跟欧洲。那如果是新世界，就是这个美洲，就北美洲、南美洲都是。那从旧世界呢到新世界的一些植物呢，就像是柳橙、苹果、香蕉、芒果、洋葱、咖啡、小麦跟稻米。那如果是从新世界呢到旧世界的植物呢，就有像玉米、番茄、马铃薯，还有香草，还有橡胶，还有可可，还有烟草。哥伦布大交换其实交换的呢，这个全世界的不只是食物。那像从欧洲带到美洲来的这个畜牧业，也就是现在德州的牛。那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传染病，从欧洲过来的传染病。因为这个土著当时美洲的土著呢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呢，所以使得那个美洲的原住民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所造成的伤亡。还有一件更有趣的是说，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们做菜的时候有很多做菜的方法，像我们可以清蒸，我们可以油炸，我们也可以烧烤。那大家知道吗？油炸，这个方法，这个做菜的方法呢，最早是源自于非洲。接下来让我们再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 Miki 再跟大家聊一些美酒。
人可以拒绝百人寿保险，但是人不可以拒绝生老病死。生前利益万全保就可以帮助你，是活着就可以用的保险。我是空啦曾太太，电话是415-215-7333，是415-215-7333。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波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415-282-8883。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在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每周四早上9点到10点钟。请您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 Miki 在上一段节目中有聊到这个加勒比海的菜啊，然后也聊到这个迈阿密的南海滩的一家餐厅叫做 Yuga。那各位呢如果有兴趣，可以到 Miki 的网站 miggiskitchen.com miggiskitchen.com，上面呢除了有这个餐厅的这个讯息，就是说住址，然后还有一个Miki 在节目中有提到一道菜叫做 Ceviche 的食谱。那这段节目呢 Miki 要跟大家聊聊这个葡萄酒。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酒，我们是要来去喝它的风土味道。Miki 在上一期 上一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有提到，也就是说它每一片土地呢有它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味道，有它规定要栽种的葡萄品种，那展现出有它特地的味道哦。那也就是说呢，每一片土地呢，就说它有它规定一定要的味道，就是好像是说在像在 Rhone Valley 有一个 Chardonnay du Pape， 那 Chardonnay du Pape 这个酒呢叫做中文很多人翻译叫做教皇新酒啊，那这个酒呢特色是非常优雅迷人的，因为它在这个产区的酒呢它是允许你用很多种葡萄来混合，例如呢像是在它这个Chardonnay du Pape 往南呢有一个地区呢就叫做 Lirac， 那 Lirac 的酒呢它的葡萄品种呢就跟这个 Chardonnay du Pape 的品种呢是类似的，可是呢这个 Lirac 的味道呢就比 Chardonnay du Pape 的味道呢稍微清淡一点了，那如果把这两支酒呢拿起来一起比较呢，可以比较的出来，可以喝得出来，反正比较淡的那一支呢可能就是 Lirac， 所以呢这些区域呢都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个差异性呢，只要把这个差异性记住哦，就可以分辨出这些酒的不同。那或者是说呢在不同的区域上呢，它可能呢同样的这块地呢，这个乡镇跟另外一个乡镇呢它的差异性可能是在这个有一个地方可能橡木桶的味道呢可以重一点，那另外一个区呢可能就没有橡木桶的味道哦。所以呢基本上呢侍酒师呢就是他所经过的训练就是要喝遍这个每一个地区的酒，然后知道说这个每一个区的它的差异性在哪里。首先当然我们都要备注就是说每一个地区它规定能够种植的葡萄有哪些哦。所以呢你其实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喝就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然后你就知道就是哪一个区，因为只有这个区可以种这个品种了，然后呢你在喝这个品种的时候再喝说这个果香比较浓，或者说这个橡木桶的味道比较重，用这个方式或者是说酸度比较高好了，用这个方式来判断说呢这是哪一块土地种出来的葡萄酒。在美国呢喝这个葡萄酒呢就是喝这个酒庄的，那每个酒庄呢都有它几支酒呢它有设计它特定的一个风格，它每年就产这个同样一个风格的酒，它也给这个酒标名呢就给一个特定的名字呢，就像是上个星期 Miki 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在 Napa 的 Robert Bialy 的 Zinfandel 呢它就有一个特殊的味道，那当然呢它这个 Robert Bialy 的 Zinfandel 呢它是很多的葡萄园下去一起就是混在一起的一个味道哦，所以味道很浓呢你也它有它固定的一个味道哦，它每年就酿制同样的类似的味道，那在美国呢就是这样喝的，喝酒庄了，那酒庄的数目呢上千家哦，以千来计算哦，所以你要搞懂这个哪一家酒庄的酒好喝，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你也必须要把它们全部喝过一遍哦，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这个在当年哦 Miki 还是刚刚开始学品酒的时候，对 Miki 来说呢真的是天方夜谭， Miki 也是不敢相信的哦。那当 Miki 受过这个整个完整的训练之后呢，那我就跑去一家很大的一个葡萄专卖店哦，然后呢我就站在他的酒柜前面啊，就看着酒柜啊摆着从法国来的各地产区的葡萄酒，然后呢一一的回忆啊在学校时候所喝的每一个产区的味道跟它的特色啊，然后呢当时 Miki 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哦，总算呢知道呢它这个里面呢都是什么味道，大部分都可以辨认的出来哦，然后呢我也顺便看一看呢看看这个酒柜里面哪一支酒的味道好像自己已经忘记了，我就会把它买回家来复习一下哦。那 Miki 上完这些课呢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哦，因为当时学校的品酒课用的教科书呢就叫做 Wine Appreciation， 那每一个区域的酒上完了以后呢就觉得会更有趣哦，因为我发现啊葡萄酒啊就像人一样啊都有不同的个性，有的呢是美艳动人，有的是清爽宜人，有的粗犷，有的优雅。那我们呢其实应该去了解每一种酒它不同的性向啊，然后打开心胸哦，去接受这个葡萄酒每一瓶有各种不同的风貌哦。 那比如说啦，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啊，气候很炎热啊，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也倾向于想要吃一些比较清爽一点的啊。那这个时候呢，酒精度酒体很轻的清爽白酒啊，或者是酸度高呢，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这个口味优雅细腻的酒啊，如果要是碰上了这个大块牛排啊，其实喝起来是很也不是很有味道的哦，那我觉得会觉得很非常的逊色哦，觉得一下子就被这个牛排给盖过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来一瓶这个单宁比较高的酒啊，那配上这个牛排啊，你就觉得在嘴巴里面呢非常有咬劲哦，吃起来就觉得很过瘾哦。那有时候呢，我也会想要来一杯哦，像那种加州啊酿出来的 Chardonnay。那种啊，加州的Chardonnay 呢，就是果香啊特别的浓郁，然后呢，他们大都经过那个二次发酵，所以呢，这种加州的 Chardonnay 呢，还有浓浓的奶油香啊，而且颜色还会带点金黄色，酒精度非常的高。可是呢，如果我想要呢，这个来一杯 Chardonnay 一样的，也要来搭配我的晚餐啊，我的食物呢，那我就不会选这种高酒精又有奶油香的加州风格的 Chardonnay。我就会想要来喝这个法国 Burgundy 的 Chardonnay，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叫它 Chablis 哦，来搭配我的菜哦。因为这个 Burgundy 产的 Chardonnay 呢，它的风格呢就是属于它比较高酸度，然后呢比较清爽然后喝起来呢就觉得说，哎，颜色也是淡淡的哦，喝起来就觉得很爽口哦。所以这真的是要看不同的时候呢配不同的酒。那自从了解这些葡萄酒的各种不同的特性以后呢，我也比较不会发表意见说，哎呀，我只喜欢某种葡萄酒啊，因为欣赏葡萄酒的方式呢已经不太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那我记得在 Miggy 要最初开始学葡萄酒的时候呢，我只学会五种葡萄品种，那我就努力的去把这五种葡萄品种呢深深的记在脑海里哦。那当时呢，我真的不知道呢，也有一种白酒呢，本身还带着香水味。我也不知道呢，有那种酒啊，葡萄酒是红的，葡萄酒是非常非常的浓，可是呢，你就喝不出它的单宁，就觉得单宁很轻。那慢慢的了解更多，就发现说，哎，原来啊，其实呢，每一瓶酒呢，有不同的个性呢，都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气氛，或者是食物，或者是气候呢。还有不同的心情哦，来看你要饮用哪一瓶酒啊，这个就是呢学习那个品酒的好处哦。你喝的越多呢，拜访的酒庄越多呢，你的经验就更丰富。同时呢，你还必须要把这些酒庄呢，它同样的葡萄品种拿来跟别的酒区来做比较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哦。然后除了呢做比较以外呢，你还必须要做笔记，那笔记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真的是不只是你要有兴趣哦，你还要读书，还要背，然后其实学品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那 Miggy 虽然呢受过这些品酒的训练哦，整个法国各大酒庄的酒大约都喝过一遍哦，可是呢其实学校教的知识呢还是很有限哦。这个真的要认真学红酒啊，还是要靠自己不断持续的品尝葡萄酒，而且呢还要非常努力的做笔记啊，这样才会记得，然后呢还要去做更深一层的学习跟了解。那在这里呢 Miggy 就会想说，哎呀，借这个广播节目的机会呢，跟大家分享我在葡萄酒的学习上面的心得，跟这个探访酒庄的一些发现呢、啊、那希望说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哦。因为 Miggy 哦，以前呢受邀去演讲的时候呢，常常我就发现说有很多的人呢、哦、就是对葡萄酒的认识呢跟普遍上来讲大家都有很不同的认知哦，然后对葡萄酒的认识有很大的距离的时候，其实呢不是那么有趣哦。如果呢大家呢也能够知道一些葡萄酒，然后呢以后呢大家有机会呢坐在一起呢，可以把酒尽欢呢，不仅呢是可以聊一聊呢这个风花雪月啊，然后也可以聊聊这个葡萄酒啊，这样的距离可以拉近一点，然后生活也比较有趣。要不然你这么努力的学葡萄酒要干嘛，对不对？这样子啊 ，Miggy 可以跟更多朋友分享这些好酒。 那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那跟欢迎呢，大家给我跟我在我的网站上呢给我一点回馈，告诉我你的感想哦。现在让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 Miki 要给您介绍一家 Sonoma 酒庄的故事。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东湾 Castro Valley 大厨小炒名餐馆特推，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香脆金沙骨，独家芙蓉乳酪，蒜香牛油蟹，家乡紫茶鸭，让你齿甲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在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 510-582-1585。
谢谢各位听众呢继续的聆听呢 Miki 来讲这个葡萄酒啊。那现在 Miki 呢要跟您介绍一家就位在那个加州 Sonoma 的一家酒庄哦。那这家酒庄的酒呢在市场上呢是很容易买到，几乎是各大超市葡萄酒专卖店呢也都有卖哦。那这家酒庄呢就叫做 Ravenwood。 那 Ravenwood 呢的酒呢在市场上呢是非常有名的，它是专酿这个 Zinfandel 的哦。那 Zinfandel 呢也是加州的一个特色的葡萄品种哦。目前呢在加州呢是第三大栽种的葡萄哦，大概有50,000 acre 的产量哦。那它只追的第二大的这个 Cabernet Sauvignon 呢追得蛮近的哦，它跟第二大产量的葡萄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距离哦。那这个 Ravenwood 的酿酒师呢也是老板之一呢，他就叫做 Joe Peterson。 那 Joe 呢原本呢他是个专门研究癌症免疫系统的微生物科学家哦。那他从小呢他的父母呢就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啊 Joe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机会啊接触到一些这个法国来的葡萄酒啊。那他的太太呢曾经哦是这个是编辑哦，专门在帮当时呢还有帮过那个 Alex Water， 也就是 Berkeley 一个很有名的餐厅叫做 Chapanese 的老板叫做Alex Water， 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谁哦。那他还当过他的编辑，要帮他叫编他的书哦， Alex Water 的书。也因此呢就这样子跟着父母品酒品酒品啊品的呢就品出自己酿酒的兴趣哦。那后来呢在1976年呢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巴黎品酒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品酒会啊，也就是呢这个在加州的葡萄酒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酒会呢，它这个品酒会呢就在法国。那这一个品酒会呢这个是用那个盲眼试饮的方式哦。那这个很多的法国评审呢就把那个红酒白酒的第一名呢在他们不知道说这个酒呢是来自于何方的一个状况下呢就判给了美国加州的酒哦。从此哦这个美国的酒啊就开始哦就扶摇直上，也就是说呢他们这个加州的酒呢终于呢可以在市场上露脸哦。那在这个世界有名的品酒会之后呢，当年呢 Ravenwood 呢就成立了酒庄哦。那 Joe 呢就一心一意呢想要酿制出旧世界葡萄酒的风格，看看呢是不是有机会也来跟这个法国酒比一比哦。 那当时 Joe 呢还是继续的当他的微生物科学家哦，一直到这个1992年哦，美国的很有名的剑酒大师叫 Robert Parker 哦，他就给了 Ravenwood 的 Zinfandel 这样的一个评语哦，他说 Ravenwood 的 Zinfandel 是顶级的浓郁，而且呢是戏剧性的，味道复杂又丰富。那在这之后呢， Ravenwood 的生意呢就开始直线往上飞哦。那这个时候呢 Joe 啊才把他科学家的工作辞掉了，然后专心的经营酒庄。那现在呢 Joe 呢大概有这个100多家的这个葡萄园呢，这跟 Joe 一起合作呢，就供应呢葡萄给 Joe 呢来酿制这个 Zinfandel。所以呢它的产量非常的大。那呢它的产量呢除了这在市场上很常见的一支酒呢叫做 Old Vine, 就是老藤的 Zinfandel 以外呢，它还有很多呢就是少量精酿的一些特定的葡萄园酿的葡萄酒哦。那这些呢少量精酿的葡萄酒呢就必须要到它的酒庄或者是你成为它的会员呢才可以跟他们买哦。那他这个在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这支老藤的 Zinfandel 呢也曾经呢被葡萄酒呢杂志评鉴为这个美国的十大最超物超所值的葡萄酒。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有机会呢到超级市场呢看到 Ravenwood 的 Old Vine Zinfandel 呢不妨买来试试看，如果您还没有喝过的话。那在这里呢 Miki 要跟你分享哦，为什么Miki 呢这个上个星期呢也讲 Zinfandel, 那这个星期呢我还是继续讲 Zinfandel, 这跟发生在 Miki 本身上一个事件呢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 Miki 以前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呢， Miki 就很喜欢，还是很口味啊，还是很喜欢喝旧世界的酒啊，像法国酒啊。那一听到这个 Zinfandel 这个葡萄呢就是果香非常的浓郁呢，那感觉上呢喝起来又有点甜甜的，因为它单宁很低嘛，那酒精度又高，自然喝起来就会有点甜甜的。那时候呢 Miki 呢就有点抗拒喝这个 Zinfandel 啊，所以呢到了去拜访酒庄的时候啊， Miki 通常都是专心在品尝其他的品种啊，所以 Miki 呢从来没有想过说诶在架设自己哦，在 Zinfandel 上面的经验，让自己对于品尝这个 Zinfandel 的经验更丰富哦。那结果呢，大概一年多以前呢 ，Miki 去考这个品酒师哦，试酒师哦的执照啊，应该是试酒师第一关哦。那我们就有一个盲饮的试验呐。那这些呢 ，Master Sommelier 呢，就把很多的酒，我们就要离开教室一段时间呐，然后大家的把酒倒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进入这个场地哦。那就坐下来喝酒，那我们就要写啊，这个酒是什么葡萄，那个酒是什么葡萄，可能呢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它是属于比较旧世界的酒呢还是新世界的酒，我们都要被问这些问题哦。那当中呢他们就倒了一瓶呢是 Zinfandel, 那 Miki 呢喝来喝去喝来喝去啊，刚刚的这些 Chablis 啊 Chardonnay 啦，刚刚这些 Merlot 啦，这个Cabernet Sauvignon 跟其他品种 Miki 啊都可以分辨得出来了。结果呢就是这一瓶 Zinfandel 呢我就是叫不出名字来。当时呢就觉得很对自己的这个味觉感到非常的惊讶，怎么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 Zinfandel, 你在做盲饮试验的时候我竟然叫不出 Zinfandel。 那虽然呢 Miki 呢是考试考过了，可是呢在那个之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摔了一跤，觉得以后呢自己呢不能够因为这个个人的偏见呢就对这个酒呢不去重视它哦。所以呢 Miki 呢自从这个考过试以后呢开始呢就非常的注意呢在这个美国的境内呢到底有哪些 Zinfandel 呢是最有名的，那它的口味呢是什么，它的风格是什么，有几种不同的风格， Miki 呢就开始做很深入的研究。那每到呢这个一个地区呢我就会去问呢这里的 Zinfandel 哪里是最有名的啊。那经过呢这一年来呢 Miki 的探访这个加州的 Zinfandel 呢， Miki 呢于是呢就有了这些心得呢在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呢跟大家分享哦。那 Miki 在今年呢有机会去访问 Ravenwood 的酿酒师 Joe 的时候呢就感到呢非常的感动哦。 因为看到他在酿酒界这么的有成就，他现在不仅是酿这个Zinfandel， 他同时呢是很多酿制 Zinfandel 酒庄的一个顾问哦。那他也非常努力的在推广这个 Zinfandel。那 Zinfandel 在美国呢流行的程度呢，他其实有一个嘉年华会呢 ,Festival 的，就在那个每一年的一月份呢，叫做 ZAP。那这个Zinfandel 的这个嘉年华会呢，从1991年成立呢到现在呢，已经慢慢的聚集很多很多的 Zinfandel 的粉丝哦。Zinfandel 呢在加州呢，在美国呢算是拥有最多粉丝的哦。所以他每年举办的这个 ZAP 呢有上万人前往哦。那目前呢是全世界哦这个单种品种的品酒会哦，是全世界最大的。Zinfandel 的 ZAP 这个嘉年华会的品酒会呢，是全世界单种品种的最大的品酒会，所以呢这个 Zinfandel 呢这个葡萄呢是不容忽视哦。在那次的专访呢，就哦还有带我到他这个酒庄呢，他有一个地方呢他就立了一个牌子哦，那他告诉我这个牌子底下呢就埋了一罐白色的 Zinfandel，也就是呢在美国市场上红酒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一瓶酒呢，就是 Zinfandel 白酒啊。那很多呢美国人呢到现在哦，还是有一些美国人他们都以为啊 Zinfandel 呢有红葡萄，那也有白色的Zinfandel 葡萄啊。可其实呢当时呢在这个美国历史上的酒精之前啊， Zinfandel 呢是最大加州最大产量的葡萄，大约是 70% 以上呢整个加州种植的全部是 Zinfandel。那在那个 Central Valley， 也就是中央山谷的地方呢，有一些专门在酿这个桌上酒，叫做 Table Wine 的一般的廉价酒的一些酒商呢，他就把这个 Zinfandel 呢，因为产量很大嘛，他就把它拿来呢酿制这个当做白酒来酿。然后呢，他们在不小心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呢，就酿制出一个口味呢有点带甜的一个 Zinfandel 白酒啊。那没有想到呢，他们呢就干脆好吧，那我已经酿了，我就把它放到市场上来卖。那没有想到呢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当时呢就说在美国呢一般的人呢喝调酒呢，那对这个葡萄酒呢这个又涩然后又好像你要特别懂才能喝似的哦，对很多美国人来讲呢就觉得太复杂了。那所以呢白色的 Zinfandel 对当时呢非常非常的流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非常的清爽可口啊，那就造成很大的轰动哦。那对于就这个呢一心呢想要酿制这个高品质的酒哦，可以跟法国酒抗衡的这种很 delicate 非常专心的一意的这些酿酒师来讲哦，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哦。因为当时呢这个白色的 Zinfandel 的销售量呢是红色 Zinfandel 的六倍，所以对于这个就这种酿酒师来讲呢，真的是他非常的气愤，他就买了一瓶白色的 Zinfandel， 就买到他的酒庄下面呢，他就跟大家宣布，就说我坚持我一定要酿出最高品质的这个 Zinfandel， 就有这么一段故事哦。所以呢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到这个 Sonoma 的 Ravenwood 酒庄去呢，不妨呢去找找这张牌子呢在哪里哦，然后看一下他这下面有这样一个这个酿酒师呢立下这个誓愿呢，就是我一定不愿意呢不会因为呢这个白 Zinfandel 呢比较好卖，或者是它的销售量高，于是我就来改卖这个改酿着白色的 Zinfandel， 我坚持要酿出最高品质的，而且是旧世界的口味的那样的 Zinfandel。 那今天Miggy 跟您分享的好菜好酒呢就到这里结束哦。那欢迎下周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听 Miggy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